上主日我们谈到尼希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知道尼希米为耶路撒冷被毁的事情难过，我们知道他痛哭流泪，神奇妙的恩手帮助了尼希米，准许他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也供应他在重建城墙的这个事情上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从第二章第十一节一直看到第三章第三十二节刚才我们主席帮我们念的是二章一十一到二十节，我们没有念第三章，不要紧，我们只是第三章，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配事工的记载，我们会再讲到里面稍微总结一下。尼希米要完成神所托付的这个使命，他就要按部就班带领以色列民，从祭司开始一直到以色列民的成员，每一位都参与这个重建圣殿的工作重建城墙的工作。如果我们读尼希米记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重建的工程已经完成了，他们也在耶路撒冷安顿了下来，他们有自己的事业，他们就在那边居住，他们很快的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恢复了日常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每一天都要见到被毁灭的城墙，被火焚烧过的城门。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去想把城墙和城门修建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修建城墙和城门的这件事情呢？而要等到尼希米神感动他从巴比伦一直从波斯王的宫廷那边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发起这个重建的工作呢？有可能他们天天看到废墟，他们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他们也许觉得这样的环境当中过活，一直到现在已经这么久的时间，日子也过得去，我不需要这个城墙已经不需要不再是 bother 我的一件事情。渐渐的他们也觉得有这个需要这个需要去重建城墙和城门，根本对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也许有人觉得说，我今天能够吃得饱，我今天能够穿得暖，我什么都很好，我的心已经满足了。城门和城墙是否破坏，会不会有人来攻击我们犹太人，这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理会这件事呢？也许有人认为生活过得去就好了，就满足了，要花钱和花人力去修补城墙和城门太过辛苦了，我们没有这个必要。或许有人认为说，城墙和城门的事情是祭司和以色列中央领导的事情吧，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民他们完全没有看见要重建城墙和 啊、修复啊城门啊的这样的严重性。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太过舒服了，他们学了一套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弟兄姐妹，我们何等需要有一双属灵的洞察力，我们是有一双属灵的眼睛去洞察我们四周围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周围的事物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中华民族也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多少时候看到痛苦的灵魂，我们看得太多了，我们看到破碎的人的心灵，我们看多了，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痛苦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麻木了，我们看惯了。就像以色列民他们看惯毁坏的城墙和城门，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多少时候我们只顾我们自己穿得饱，我们自己穿得暖，睡得好，对于周围的痛苦的呐喊已经听不到了，已经对我们来说麻木了。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念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一到第二十节，讲到尼希米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这段期间，他的任务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重建城墙和城门，也就是在他回去波斯王宫的之前，他要把这个工作做完。要完成这个工作实在是很不容易。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意向和使命要如何开始呢？最困难的是他们如何将意向向祭司、长老和民众分享。你也不知道他们将会有怎样的反应，你也不知道在重建这个工程事上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知道每一样事情要发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比方说有一个皮鞋公司，有一间的皮鞋公司的市场经理，有一天他派了两个市场调查员到非洲去调查是否有谁卖鞋的市场。第一个调查员从非洲回来，于是他就写了这样的一份报告，他说非洲没有鞋子市场，他们没有推销到，我们没有推销到啊，没有法子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到非洲去，因为非洲的人他们是赤脚，他们不穿鞋子的。第二个调查员后来也回来了，很快开心的就呈上报告给市场经理。他说非洲的市场大得不得了，因为非洲人不穿鞋子，我们可以宣传穿鞋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教导他们怎样穿鞋子，然后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推销到他们当中，我们一定赚大钱。 同样的一件事情，两个回来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报告。同样的，尼西米在重建城墙的这件事上，也有不同的人，也向不同的人分享负担，也面对不同的反应，也面对不同的挑战。第十大节里面讲到有一批人，他们的反应是令人鼓舞的。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但是尼西米也面对敌对的声音。第十九节说：“但和伦人、桑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上听见，就耻笑他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和难处，可是到底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些困难和难处呢？回到尼西米记，我们要从尼西米的身上看到他如何处理和面对反对的声音。第二十节这样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我们却在耶路撒冷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祭奠。”尼西米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尼西米没有说亚达谢西王必使我们亨通。尼西米很清楚，他也知道说他的意象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波斯王而来。托付给他使命的就是神，而不是王。他很清楚的知道帮助他和保护他的是神，不是波斯王。因为他两次都说：“我神恩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所以在回答敌对者的时候，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这就是尼西米对这个使命的信心，就是神他自己。尼西米不惧怕所面对的拦阻，因为他的后面有神，他的后面不是波斯王，乃是神，神就是他的依靠。各位弟兄姐妹，请问谁是你的依靠呢？是个你公司的上司吗？是某某百万富翁吗？是某某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吗？人不是可以永远靠得住的，人可以改变，但是神永远不会改变。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最可以让我们信靠得住的是神，是那位可以值得我们信赖的神。尼西米不知道意象是从事尼西米不知道他的这个意象是否能够不能够行得通，可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意象是从神而来，使命是神所托付给他的。面 对着这一群反对他的人，他有神所赐的洞察能力来透视这些反对他的人，他知道反对他的人是谁，以及他知道这些反对他的人他们后面的动机是什么。尼希米知道反对他的桑巴拉、多比亚、基上他们是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何伦人，他们是亚门人，他们是亚拉伯人，这些人都是当时候和犹太人有亲家关系的非犹太人，也就是异族人。以色列人和这一群的异族的女子结婚，我们可以从尼希米记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节，就是放在上面，你们可以看得到啊，说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伦人桑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何伦人桑巴拉的女婿。第十三章第四节说，先是蒙派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以利亚实与多比亚结亲，可见他们有亲戚的，他们有亲家的关系。这些人的家属成员和犹太人结为亲家。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啊，里面有一个人叫做 Josephus， 他在一篇的文献里面，他写作说，他认为桑巴拉是当时撒玛利亚啊这个地区的省长。这三个人都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居住，他们居住在波斯王统治之下的领土里面。他们反对尼希米重建城墙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要背叛王。他们对于尼希米的计划的态度是什么呢？是耻笑和藐视。他们反对的理由讲得很好听，说背叛王。其实尼希米所要做的事情，他们没有觉察到，是王已经批准的一份工作。其实他们忘记掉，真正反叛国王的是这三个人，不是尼希米。因为他们反对尼希米的重建工程，就是反对王。桑巴拉、多比亚和基上与犹太人是有亲家的关系，他们应该是为了亲家的关系，对这个重建城墙和城门，他们会要感到高兴才对。为什么要耻笑和藐视尼希米呢？有解经家他们这样认为说，因为这是处于他们的妒忌，他们看不惯尼希米得到王的支持，他们看不惯别人比自己好，他们的目的是要来破坏尼希米的计划，所以他们耻笑，他们藐视。尼希米如何回应他们的反应呢？经文讲得很好，经文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还有无纪念。 讲这些话到底是有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他为什么是无份、无权、无纪念，是什么意思？有三个重要的要点在里面。第一点，他指出成就这工程的是神，他得到的是神的帮助。第二点，尼西米认清楚他自己是神的仆人的身份，是神托付这个工程给尼西米，所以拦阻这个工程就是拦阻神。第三点，尼西米说，我们却在耶路撒冷、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讲到说，这些异族人和以色列民所要重建城墙的工程是跟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无份，我跟你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来干涉我。第二点，他们讲到说他们没有权柄干涉这个重建的工程，因为波斯王已经批准了这个工程，他们也没有权柄来拦阻，王已经批准了，就是无权。第三点，在历史上面的角度来看，这个城墙是以色列人先祖所建立的，以色列人对于这些城墙是有纪念意义，在这个城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有民族的意识在里面，这些外族人非以色列民，他们在传统上面是完全没有关系，他们没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可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有纪念的意义，就是无纪念。尼希米指出这些是要告诉这三位异族人，他们过去没有为了城墙是曾经付过任何的代价，所以他们不能够来干涉这个城建的工程。各位弟兄姐妹啊，在这个尼希米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使我们联想到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属灵的原则，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教会所推动的事工都是属灵的事工，是和神家有关系的，是跟神有关系的一个事工。教会所要发展的事工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牧师就是神仆的仆人，要来负起这个责任。因此教会不能让外面任何的人、任何的机构、任何的宗教团体，比方说伊斯兰教、佛教等等，进到我们教会的里面参与我们的事工。这些外教的人士、这些外教的机构、外面的机构、这些宗教团体根本没有权柄来干涉我们教会的事务。大概是在十年前，有一个团契的负责人他来找我，他告诉我这样的一个事实，他说每一次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现在不祷告，因为在我们团契当中有一些非基督徒，他们的反应是如果你祷告我不来。团契聚会是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团契的负责人必须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们 必须是以圣经为原则来带领团契的聚会。这些非基督徒有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要发展推动的团契事工呢？如果有人提议说，在团契的聚会里面，我们除了聚会以聚会过后，我们查圣经过后，我们来打牌，我们来查麻将，我们只是搞一些活动来吸引人来参加，大家联络联络感情，这多么好！可是我们教会不准许这些事情，不准许打牌，不准许擦麻将在团契里面。我们要有原则，我们在处事情上面我们要有原则，这个原则我捉得很紧。什么叫做团契？团契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沟通，团契必须要跟有神的同在，所以团契里面必须要有读圣经，必须要有祷告，就是这样。团契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沟通，是我们跟神之间的经历、爱的分享、爱的交流、爱的彼此的扶助。团契不准许打牌，不准许擦麻将，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意义。尼西米能够来到耶路撒冷，的确是经历了神施恩的手帮助。在耶路撒冷，他还是要靠那位带领他、为他开路的神。他身上担着的是一个重大的任务，是要带领在耶路撒冷境内的以色列民动工，完成城墙的重建工程。要负起这个工作的确是很不容易。到底要如何开始呢？从十一节到十八节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尼西米以四个步骤来进行。第一个步骤就是预备。第十一节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从苏珊到耶路撒冷的这段路程里面，大概是有800多英里。如果尼西米活在今天的时代里面，的确是幸福的多的，因为这个时代里面他可以开车，他可以坐火车，他可以坐飞机，从苏珊到耶路撒冷方便的不得了，他不需要太多的劳累。可是尼西米那个时代根本没有汽车，根本没有火车，根本没有飞机，他要靠骑马，他要靠骑骆驼，很不容易。他大概要花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从苏珊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尼西米到达耶路撒冷之后一定是精疲力尽，他很需要休息，的确他需要休息，所以他住了三日。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尼西米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的心情，为什么？他一定会很开心，因为他会为了我已经抵达耶路撒冷，我开始要负起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我这个是我的地方，他一定在心里面一定很激动，因为这个是他列祖他祖宗的地方，他祖宗所建立的圣城。在耶路撒冷3天不单单是休息啊， 是一个等待的时刻，他等待体力恢复，他也等待神下来一步的带领，他也是一个预备的，也在耶路撒冷是一个预备的时刻，预备自己身心灵预备好要负起下来的工作。在你的生活里面是否有过身心灵的疲惫呢？我们何等需要休息，在神面前我们需要进去神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来支起力量。从神的创造开始，神六天创造，最后一天休息，这个是神所定立的安息日的原则。耶稣基督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他也履行了神所设立的安息的原则，他退到一个地方，他过海的另外一端，离开了群众，安静在父的面前。这个是他，这个是尼西米的预备。第二点，尼西米视察。三天休息过后，尼西米重新得力，他的工作开始。他没有马上就召集以色列人，也没有马上召集官长、祭司等等来分享他的负担。他做一件事，这件事是一件很安静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他说什么？他在十二节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为什么尼西米要夜间起来视察城墙呢？为什么尼西米不在白天光明正大的来视察城墙呢？白天多么好，什么事情、什么破坏的情况、什么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尼西米的时代不像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夜间要来视察城墙的话，方便多了，我拿着手电筒，我带着发电机，我带着照明灯，城墙一看就看得清清楚楚。尼西米夜间出去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怎样看清楚呢？我想尼西米是在宫廷里面是做官的，他带着王的托付，照理来讲以色列官长要接待他，要侍候他，尼西米不要任何人的奉承，他不要任何人的奉承，他也不要任何的应酬，他自己夜间到外面去视察城墙。另外一方面，我想尼西米想要的就是亲自的来体验破坏那个城墙破坏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到时候要如何的维修，要如何的重建。他看了这些破坏的城墙，他会心里有数。如果他公开把他自己的身份告诉官长的话，官长一定会带他去看一些地方是尼西米在夜间巡查城墙看不到的。第十六节，尼西米说，我往哪里去？ 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太平民、祭司、贵位、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尼西米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做什么，看完城墙后也不急着告诉别人，因为时机还没有成熟。他要等候在神的面前，他要策划好好的才能够把自己的负担分享出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做事情应该有的方式。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候，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不做，我们等候时机成熟后我们才做事情。这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我们要学习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尼西米在城的南端开始视察城墙破坏的程度，城墙破坏了，圣殿也会很容易被人攻击。这就是为什么尼西米要视察城墙的原因，了解城墙破坏的程度，以便知道怎样维修。今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优点，都有我们的弱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弱点在哪里，避免我们的弱点被撒旦利用所攻击。我们常常要自我反省我自己，看看我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缺口没有，有什么特殊的软弱的地方，我们要修补，我们要要克服。有没有特别软弱的地方很容易被撒旦利用来攻击我们？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操练这样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我们忙忙碌碌，我们早上忙到晚上，我们没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学习每一天一早或者是晚上临睡之前，安静想想看，今天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得罪人的地方，我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反省的功课是我们的必须要做的功课。如果我们肯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灵敏就会成长，我们的灵敏就会成熟。第三点是尼西米来到耶路撒冷，他休息了三天，时机来了，晚上来到城墙视察城墙和城门的情况后，下一步很不容易。这一步就是要向以色列官长和祭司人民分享城墙和城门的破坏。他要告诉以色列的官长，他要告诉以色列的祭司民众，城墙的破坏其实是很严重的一样事情。城墙的破坏就等于家的破坏，城墙的破坏等于敌人很容易进来攻击我们。一向分享很不容易，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每一天都要经过破坏的城墙和城门，他们对于城墙和城门的破损已经是麻木了，他们已经不觉得说有这个必要来修理城墙和城门。尼西米告诉他们， 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这是第十八节所说的，他把百姓的注意力就是引进到神的施恩的手的帮助之下。尼西米很聪明，他会这样做，把整个注意力注意在神的恩典底下。如果尼西米这样告诉百姓的话，这样告诉祭司，这样告诉长官的话，我们城墙重建城墙可以防卫可以防卫的作用，敌人不容易攻进来。或者他讲了这句话，我们重建城墙使到耶路撒冷更加的美观。或者他讲说亚达谢西王命令我来重建城墙哦，我想以色列的百姓不可能有正面的回应。他可能说不，我们不做。尼西米他以神施恩的手帮助引进去以色列的官长祭司和百姓，让他们知道靠着神的帮助，神可以带领他们重建城墙。他一切都是归在神的当中。尼西米和他们分享了他如何见亚达谢西王，亚达谢西王如何回应他所说的话，如何的帮助他们，见证神在当中的作为。他的目的就是要高举神，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重建城墙的工程，他计划不是人的计划，计划乃是神的旨意。尼西米在这一些以色列民众的当中向他们表达的是神差派他来到他们当中，带领他们来完成这个城墙的重建的工程。弟兄姐妹，教会的事工是出于神，教会的事工是神差派他的仆人来带领，教会的事工是神的计划，教会的事工是神的推动，教会的事工也是神亲自来完成。所有的一切事工完成都要归荣耀给这位神。如果教会各样的活动是由人发起，是由人计划，是由人推动，是由人完成，人在众人面前的目的是要显明显出他自己的领导才能，在人的面前要显威风，这样的活动应该是人的活动，是人得到荣耀，不是神得到荣耀。教会应该是属于神的，必须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如果教会的活动是以人为中心，教会和外面的社团完全没有两样。尼西米的意象，他的分享的中心点是神身上，是神动工，是神开路。众人的回应是什么呢？众人的回应是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神在当中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是以我们看到以神的教会，以神为中心的教会，以及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是以神为中心的教会，一切的事工有属灵的原则，一切的事工以神为中心，神为出发点，神推动，神感动，神完成。而我们自己呢，我们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就是需要和神配合，我们需要和神同工，需要把一切归于荣耀给神。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回应尼希米的分享，他们起来建造。尼希米在尼希米记第三章记载了他们如何的分工建造。这三章我们看到建造的工程，这建造的工程是所有以色列民都参与在里面的建造工程，有五种不同的身份的人都参与在里面。第一种人是宗教领袖和地方官员，比方说大祭司、众祭司和当时的地方的官员都参与在里面。第二种人是宗教的族长啊，宗族的族长，就是他们的族群的族长。第三种人是耶路撒冷外围不同地区的居民。第四种人是一些特殊的专业人士，比方说是银匠，比方说是木匠，比方说是做生意的商人。第五种人是住在离开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的人，好像第三章第22节有讲到住平原的祭司，就是只住在耶路撒冷以外平原地方的祭司。从这五种人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建造的工程当中，他们同心，他们彼此分工，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如果他们没有谦卑的心，祭司和他们的官长，他们不会参与在里面。他们有谦卑的心，一起来动工，一起来建造。今天的教会要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就需要有这样的谦卑的心，必须要弟兄姐妹同心，必须弟兄姐妹同工，一起来配合来推动。神把重建城墙的意象放在尼希米的心中，尼希米靠着神的帮助，在赫事的时候和王分享。神也感动波斯王，在他的心中去支持尼希米重建城墙的工程。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神特别拣选为以色列民预备的一个地方，是神自己亲自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圣城。完成城墙和城门的重建工程，不是靠着尼希米一个人，乃是靠着以色列民众他们一起共同的参与。他们在重建城墙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不分职位，他们不分地位，不分年龄，他们不分高低，目的就是完成整个事工，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让神的名得到高级。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心态，这是教会今天所需要的弟兄姐妹参与的服事心态。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托付大使命给普世的教会，在这个大使命当中 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我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所吩咐给教会的大使命，是要我们每一间奉耶稣基督之名聚集的众教会们一起来完成的大使命。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的爱，让我们看到世界福音的需要，让我们看到异象，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万民。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将你的话语传扬出去，帮助我们能够跟尼西米学习，这是宝贵的功课。在教会的事工的推动上面，我们能够持守属灵的原则。主，我们不让世界进入我们的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是你的家，是我们属灵的大家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来世有大使命，能够传明有大使命负担的教会，让我们人人都参与，让你的福音借着我们能够传扬出去，使万人做你的门徒。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